创世纪第八至第九章。第八章第一节，神纪念挪亚。我想告诉大家，神从来没有忘记过挪亚。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认识到，在圣经中提到神的时候，我们用的词呢，往往是神人同性观的用词，就是将神呢当作人来描写。实际上呢，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办法用神所用的语言来描写神，所以就只好用人的语言来描写说明神的性情和作为。人的语言没有办法完全表达神的真理，我们就只能尽力用我们熟悉的字眼来描写神的活动和作为，因为我们没有别的语言可用。当保罗被提到第三层天的时候，说到他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最恰当的言语来描述他所听见的。不论我们如何描述，也不足以表达原来的样式。所以保罗的意思是，他宁可不用人类有限的言语来试着描绘神，因为那样会有减损神的荣耀，简直就像是犯罪。我们呢，也常常体会到人类语言有局限性。当你看到夏威夷海边拍打着的浪花，你能用什么话来形容呢？还有亚利桑那州的日落、大峡谷等等。面对着神创造的奇妙，我们感到语言呢实在是太有限了。但是当我们描写神的荣耀、美妙和他给我们感动的时候，我们岂不更加觉得没有合适的字眼吗？所以呢，我们就只能尽我们所能来描述神的作为。所以神纪念挪亚，神不仅从来没有忘记过纪念挪亚，现在呢还要再一次在挪亚身上动工。在挪亚漂浮在大水之上的日子里，神仍在看顾着他和他的一家，神没有忘记挪亚，再次开始在挪亚身上动工。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涝，这可能是地球上第一次出现强风。因为在洪水之前呢，绝大多数的水都漂浮在空中，那时候地球表面没有像现在那么多的海，也许呢到处都是森林，没有这么多干旱的沙漠。那时候地球上有更多均匀的降水，所以绿色植物比现在多，也比现在绿。在地球大气层中的这一层水汽，使得整个地球保持着适中的气候。在地球的南北极，根本就没有冰雪覆盖层。事实上，极地地区啊，也是森林密布的。洪水过后，地球的潮湿覆盖层被除掉了，天空中没有像洪水前有那么多的水汽，所以在高山地区和南北极开始出现了积雪和冰川运动，赤道地区则出现了热带。这些地区间开始产生了气流，这样呢，神就造了大风。在炎热地区与寒冷地区，由于有温差而产生了风，这在洪水之前是没有的事情，那是根本就 没有过强风，也不可能产生。在洪水之前，气候都很平均，只可能出现一些微风，而不是风暴。现在的风刮起来了，水就开始退往海中。随着大量水的积聚，海底地壳的压力啊，急剧的增大，使得地层产生出巨大的上升运动。所以，埃弗勒斯峰和喜马拉雅山开始向上拱起，安第斯山脉也开始向上隆起。有很多证据证明了海水巨大的压力使这些山脉因为受到压力的作用而向上凸起，形成了高山。在这个特别时期，向上的冲击力也产生了巨大的火山活动。总之呢，山脉的产生、现代格局的海洋的形成等等，地球表面的巨大变化都发生在洪水退去的这个时期。所以当挪亚他们坐在阿拉拉山顶的时候，就看到周围地理环境啊，发生了许许多多奇特的改变，也看到了海洋固定成型，以及呢无数向上拱起的山峰。这里呢，我想再次的推荐维利可夫斯基的《颠覆的地球》这本书。他在当中呢，清楚地记载着安第斯山脉是在主前5000或者6000年前才形成的，而喜马拉雅山也是在同一个时期形成的。这本书是非常完整地记录了各个历史时期地球上各个山脉抬升形成的情况，相信你们会发现这本书啊是很有趣的。人们在安第斯山脉中发现了一些城市的遗迹，其中的居民栽种玉米等谷物，但是在他们现在的高度啊，根本是不可能生长玉米等谷物的。所以呢，这就表示当初的人们生活之地肯定是在比现在更低的地方。当山脉隆起后，因为海拔太高了，就不能再继续耕种。最后呢，他们就只好离开家园，搬到更低的地方。这些事情呢，都可以找到许多证据的，都与洪水过后地层变化有关。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洪水过去，地开始干了，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渐消。7月17日，方舟停在阿拉拉山上。阿拉拉山是那一带最高的山，有17000英尺高，也就是说除了阿拉斯加的麦金利山以外，阿拉拉山比美洲大陆所有的山都要高。让我们来看另一件有趣的事。挪亚呢是在2月17号进方舟的，现在呢已经到7月了，而且方舟也是17号那天停在山上，不再在大水中漂浮了，终于安定下来。我们都相信啊，方舟已经找到了，有好几本书都写到在14000英尺左右的阿拉拉山上发现方舟的事。不少相关的故事都要回溯到马可波罗的时代，有的呢甚至到更早的时候。马可波罗的游记确实提到过这件事。可有意思的是，这里说到五个月呢，正好是150天，这表示当初一年呢是以360天来算的，一年呢12个月，每个月30天。 而且所有古文化里每年都用360天来计算。当然我们现在用的呢是现代的计算方式。大家知道地球绕太阳一圈需要365天5小时48分46秒。这个非常精确，人们可以用来校对时间。中间的差别呢是每年五又四分之一天，十年下来整个季节就会乱了套。所以呢，我个人相信当初的人呢不可能算错地球运转的时间，导致一年就差五又四分之一天，否则呢几年下来这个季节就会全乱套了。所以当初他们以一年有360天算应该是准确的，那些个日子地球环绕太阳一圈很可能确实就是360天。但是地球的轨道可能在约书亚时代发生了变化。据圣经的记录，神使太阳停了好一阵，从那时候起历法就必须调整为一年365天再加上一个闰年来调整四分之一天。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已经改成了365天，有的国家以其他的方式进行调整，但是呢都是将历法往一年365天来调整，比如在年末再加上一个假期补上那个四又五分之一天。但是有趣的是，圣经的预言都是根据一年360天去算的。韦利可夫斯基在他的那本《冲击的世界》的书里非常仔细地记录了用360天历法的国家，包括埃及、印度、中国、巴比伦和印加文化等等，只是地球的轨道后来发生了改变。根据他提出的理论，这改变是水星进入太阳系造成的。他认为这也是造成埃及石灾的原因。当水星再次进入太阳系并被太阳捕获围绕太阳运转时，就造成了地球运行时间的变化，这对地球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约书亚记载了神如何从天上降下冰雹来击打他们的仇敌。维利可夫斯基认为那些个冰雹是水星经过地球的时候所抛来的碎片，而他也认为水星的靠近造成了圣经中约书亚记中的那个漫长的一天。他的这个理论已经引起了科学界的注意。创世纪这里所说的五个月有150天，所以呢他们是按一年360天算的。我刚才提到圣经的预言都是根据一年360天来算的，照这个演算法呢，我们人类在地球上到现在大约已经有6000多年的历史。水又渐消，到十月初一日山顶都现出来了。好，水慢慢的退了，他们开始在露出的海床上安顿下来。安顿处呢就是那时向上隆起的山地。到了十月，他们就看见了露出海面的山峰。过了40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 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他又等了七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到挪亚601岁，挪亚这个时候601岁，挪亚是在600岁的时候进入方舟的，现在他呢601岁了。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他还没有出方舟呢。到了2月27日，地都干了。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它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所以他们呢，一共在方舟里1年又10天，也就是说是第370天。我想他们那个时候大概快要急疯了，哇，在方舟里面370天呢，你可以想想有多麻烦，又要照顾那些个动物，又要为他们预备粮食，还要在这段时间里面处理卫生问题。啊，等我们到了天上，可以请挪亚讲很多很多有趣的故事。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记得当初神叫挪亚带7对洁净的畜类，而不洁净的只带1对。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我们将在以后的立位记里看了各种献祭的条例。燔祭呢，是把自己献给神，或者说把自己委身给神的一种祭。平安祭呢，是人与神交通的祭。赎罪祭是人在神面前献祭赎罪。不过只有燔祭是人把自己归给神的祭。所以挪亚出了方舟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神献上自己，燔祭就是奉献自己。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在21节里说，耶和华闻到馨香之气，也就是闻到烤肉的香味儿。神很喜欢这个香味儿，当然我也喜欢。只是神看见了人心里真实的情况，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这不是很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呢，我们生下来就有犯罪的天性，所以呢，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圣经是在讲神对人的看法，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神知道我们出于尘土，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使我们能够刚强。我们不需要常常说自己啊，哎呀，我从小思想就很邪恶呀，哇，我是出于尘土啊，所以呢，就只好让我肉体的冲动来支配我啦，因为我本来就是这么软弱的嘛，啊，绝对不能这样。 虽然神知道我们是出于尘土，也知道我们终日所想的都是邪恶，但是神并没有因此纵容我们犯罪，反而呢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好使我们得到属灵的新生命，得到他赐给我们的能力来遵行他的旨意。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这是神的宣告。虽然日子过得比较艰难，但神的话仍是真理。不久前呢，人们撒下了豆种，现在呢已经长出了一大片，先前种下的冬小麦也快要收割了。所以有撒种的时候，有收成的时候，有冷天也有热天，有春夏秋冬四季。可是我们在南加州的人常常会有分不清季节的时候，对吗？比如五月份天会忽然冷起来了，一月份呢又会忽然的热起来了。可是从根本上来说，地球上还是有一年四季，有白天黑夜，有种有收，这是神所定下的循环过程，是神和人所立的约。好了，第九章，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神当初给亚当的命令，如今给了挪亚，因为人类有了一个新的开始，因为从亚当开始的世代都已经被毁灭了，只留下了挪亚和他的妻子，三个儿子和三个儿媳妇儿。现在呢，要重新开始，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虽然神这样命令，但是不久我们就发现他们却群居在同一个地区，也就是呢靠近示拿一带。所以呢后来说神呢变乱了他们的语言，他们就分开了，去遍满全地，而不是群居在一个小小的地区了。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在洪水之前，人类啊只吃蔬菜水果，所有的绿色植物和菜蔬都给你做。神呢告诉亚当，所有的菜蔬果类都给你做食物，五谷菜蔬水果坚果，那些是在洪水之前神给人的食物。但是在洪水之后呢，神让人吃肉了。所以神说人可以吃肉，只是不能吃血，要把血全部放尽。后来呢，神赐律法给摩西的时候，又再提出了这一点。有趣的是，新约中初期教会的领袖给外邦信徒提出的唯一要求，也是不能吃被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啊，当动物被勒死的时候，血还留在体内，所以就要屠宰牲畜，放掉动物体内的血，然后才能吃肉。这基本上可能是出于卫生的缘故吧，但同时呢也有属灵的含义，这是要叫人认识到肉体的生命依赖于血液，因而呢血对于生命非常重要的。最后呢，我们都必须仰望耶稣基督的宝血， 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他的生命为我们的罪舍去。因此人必须尊重血，把血看得与生命同样的重要。牲畜必须放完了血之后才可以吃。那么绝对不可以把这段经文以及神不可吃血的律法解释成为神是禁止输血啊！如果我们这样做呢，就曲解了圣经的意思，而且呢是悲剧性的曲解。因为每年呢都会数百人造成了丧命，去年吉米·琼斯带了一群人在古亚纳那个地方唆使他们集体自杀，或者是害得他们被杀。这事儿让大家感到非常的震惊，全世界都感到震惊，居然有宗教狂热分子走极端集体自杀，或者是被谋杀。另外呢，耶和华见证人因为愚昧的误解了圣经，每年都造成不计其数的人因为拒绝输血而死了。我看呢，这两件事情呢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只是在古亚纳那边是一次死了很多人，在耶和华见证人那边呢则是过一段时间才死许多人。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有一封信，是一位心碎的母亲写给我的。他说他有个女儿身上长着个瘤子，但是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医生不能给他开刀，原因是他不接受输血。医生就跟他说，哎呀，动这个手术呢是一定需要输血的，一定要把血就摆在旁边备用，但是呢他拒绝在必要的时候给他输血。医生没办法了，就不得不拒绝给他开刀。然后这个女孩子呢一两个月前她死了。我看着她母亲写给我的信，心中想到留下来的三个小孩子，我感到十分悲伤。这个女孩子还以为自己是顺从了神的律法，其实呢只是教导她的人曲解了神的律法，他就这样因为完全不必要的信仰规条而白白的送了命。在创世纪第九章这里，神禁止人吃带血的肉，或者是被勒死的动物，以及没有放完血的肉。有人就据此说，这也是后来使徒行传里教会做出相应规条的原因。但是我想提醒大家注意，这是在律法颁布以前，所以神的意思呢是叫人类要尊重生命，整个的重点就是要叫人看重生命。接下来神说，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在这个新的文明的开始，神设立了死刑。如果一个人流了另一个人的血，也就是说杀了人，他就必须用自己的血来赎罪。这就是人类政治的开始，也是人类设立政府的基础。上个礼拜我们看到新闻报道说，有一个人呢杀了人，现在呢轮到他自己要面对死刑了，他呢却发出了哀嚎，引起了全国许多人出来要替他求情。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不起来抗议霍梅尼或者是前苏联政府的恐怖主义行径呢，以及屠杀了上百万人的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呢？在他们评判我们的司法体制的矛盾时，他们的本身就是自相矛盾。 因此呢，我不能赞同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自己的态度是一致的话，他们应当去关心那些恐怖主义者所杀死的人，对不对呢？他们杀了人，才来高声地说要尊重生命。不管你喜不喜欢，同意不同意，死刑就是神所设立的，是人类政治的基础。当然，今天执行法律的时候，的确呢，有时候会欠公正。但是人的不公平，并不足以废掉神所设立的基本原则呀。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神吩咐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有趣的是，那些大声疾呼要废掉死刑的人，居然呢也是积极推动堕胎合法化的人，这真是毫无道理，和神在圣经所教导的正好相反。神说的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是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他们讲的和神所说的完全背道而驰。他们呼吁要废除死刑，却又呼吁要堕胎合法化，这个前后啊，完全不一致。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神这时与人立了约，重新建立了神与人之间的约的关系。后来呢，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要使他成为多国之父，弥赛亚也从他而出。再后来，神又跟以色列民立了约，设立了律法。可见呢，立约是神和人建立关系的一个基础。在这里，一边是公义圣洁的神，另一边是有罪的人，那么双方是怎么样走到一起来的呢？一个有限的罪人，如何能跟这位无限又圣洁的神合而为一呢？必须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人类必须先除掉罪，才能与这位公义而又圣洁的神合而为一。在旧约里，当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神提出了他们献祭的各种条例，借着牲畜的血可以掩盖他们的罪，然后他们才可以与神交通。以色列人最终在这个约上失败了，并不是因为神不信实，而是人不信守神和他们所立的约。因此呢，神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如果第一个约是完美的，就不需要立第二个约了。即使是活在旧约时代的耶利米，就已经看见第一个约不会也不可能成就，因为以色列人不断的背逆神，不信实。所以呢，神就再立了一个新约，而且呢，不再是基于人的信实，而是基于神的信实。这样呢，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跟神立了约，是基于神的信实，并要除去我们的罪。只要我们凭单纯的信心来信靠他的儿子，旧约不能成就，因为它是以人类遵守律法为基础的，而人呢却没有办法守全律法。但是旧约判定了人不能守信，这样建立在神的信实上的新约就必然成就，因为神是信实的，他会保守他的应许，成就他借着耶稣基督与我们建立这个应许。在创世纪 第九章，当挪亚从方舟出来以后，神和挪亚立约，这是神以后与人立约的一个开始。神在这个约中宣告，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种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好，这里出现了彩虹，在洪水之前呢，从来没有出现过彩虹，因为在洪水之前呢，根本没有下过雨。但是现在神在天空安置了一道彩虹，这道美丽的彩虹出现的原因就在于神给人的应许，太阳正照在它的上面，那是神再也不会用洪水毁灭全地的保证。但是神并没有应许不会有局部的水患呢，即使有局部的水灾，地也永远不会被毁坏，地上的活物也不会全被毁灭。彩虹是神应许人们再也不会用洪水来毁灭全地的记号。彼得告诉我们，全地最后的毁灭将不会出于洪水，而是原子弹爆炸。在启示录中，约翰在异象中看见神的宝座，他看见一道彩虹围绕神的宝座，很像一个翠绿色的圆圈。所以在天上啊，在神那里也有一道彩虹，那是指他与人所立的约，是立约的记号。当然在天上那道彩虹是提醒我们，神在耶稣基督里与我们所立的约。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因着这个约的关系，站在神的宝座前。这个约呢，正是借着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含、雅弗。含是迦南的父亲。这节最后那一句，含是迦南的父亲，这句是多加的。因为迦南并不是长子，他很可能是排行第四或者第五。这里呢就加注一笔，因为他是含最小的儿子，后来却因着一些原因吧，被挪亚咒诅，所以呢这里特别提及他是含的儿子。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哇，有一些人呢想要帮助挪亚找借口啊，他们说洪水以前的气候下食物呢是不会发酵的，所以挪亚是无意之中喝醉了。可能好像是找不到什么科学根据嘛，能让我们相信洪水以前的空气和洪水以后啊大不相同，不能使得食物发酵。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挪亚当时喝醉了，赤身露体的躺在帐篷里。迦南的父亲含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 这里看见这两个字呢，原文希伯来文中用的是一个更强烈的字眼，是指韩呢用心盯着看着父亲赤裸的身体。言下之意呢，是韩存着叛逆的心，幸灾乐祸地看着父亲的狼狈相，然后呢用指责不尊重的口气告诉两个哥哥。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可是另外两个儿子却尊重他们的父亲。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挪亚没有咒诅韩啊，却咒诅韩最小的儿子迦南，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那么为什么韩做了这件事，而挪亚却咒诅他的小儿子迦南呢？这呢很可能是一个预言。许多预言呢是根据一个人的个性特点来判断以后对他会带来什么结果。我们可以根据人们身上的各个个性大概说出他将来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当你看见有些小孩的时候，可能会说，哎呀，这个孩子啊长大大概不会成才吧，因为你是根据他们对权威的反应形式、他们的态度等等，就判断出他长大之后会碰到很多的麻烦。他们对权威啊有一种天生的叛逆行为，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孩子的个性就可以大概的知道他将来的情况。毫无疑问，挪亚一定是在迦南身上看到了许多他父亲韩的个性特点，所以呢他就知道迦南将来呀也会有像他父亲韩一样不好的行为和结局。长期以来有很多人对此呢持有一种完全不合圣经根据的解释，说啊这个咒诅是指的迦南变成了黑人，而黑人呢是应当被人奴役的民族。摩门教特别坚持这种说法，直到最近他们才有所改变。先前的摩门教说黑人呢不能做教会的牧师，他们中这样的看法是非常普遍的，这实在是一种悲哀，实在是没有圣经依据。这样的解释呢其实是不合圣经，我要再次说这种看法是根本没有圣经根据的。神造人是完全平等的，人的肤色跟他的个性和心灵完全没有关系，肤色既不会使人更亲近神或者更远离神，也不会因为某人的皮肤白一点头发少一点来注定他将来的命运会怎么样。这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解经，造成了对一个民族的恶劣的态度，竟然认为他们可以做奴隶。我很高兴除了少数的顽固分子之外，大家呢最终都丢弃了这一荒谬的解释，大家终于达成了一个美好的认识，就是在基督里我们都是弟兄。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 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因着这种对待黑人的态度，许多黑人呢，心里对教会就有反感，对耶稣基督有反感，或者是对基督教有反感。因为在基督教的圈子里，有许多人歧视黑人，他们的观念和态度已经延续了很长的时间。这个悲剧啊，拦阻了许多人认识神的爱，认识圣灵的能力，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赐给他们爱，享受神为他们预备的平安。在人类历史和教会的历史上，有许多事情呢，都让我觉得是非常羞耻。我不想为教会历史辩护，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要以历史上主要的教会作为信仰真理的评判标准呢？似乎历史上主要的教会一切都是对的。事实上，历史上的主要教会有许多地方让上帝厌恶，他们的观念，他们引进外邦的偶像崇拜等等，这都是神所厌恶的事。所有这些都是历史上的一个主要教会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高兴，我们不将自己归属历史上的主要教会，因为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单纯的寻求符合圣经的模式，而不受历史上的主要教会所带来的捆绑和辖制。有一个新的开始，就轻省多了。当我回头看历史上主要教会的时候，我会感到羞愧。我必须承认，他们有很多事是错的。他们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是错的，他们对待有色人种的态度是错的，他们引进偶像崇拜也是错的，他们设立仿效巴比伦的系统是错的，有很多对圣经的曲解当然是错的。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教会历史上没有教导教会被提这件事，就丢弃这个荣耀的盼望。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教会历史上有许多教导和教义是不合圣经的，我也坚决反对。因此呢，历史上的主要教会没有教导教会被提，这一点都不会影响我的信念。我想有许多事情，历史上的主要教会都没有教导，也没有实行。我也相信神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赐下了圣灵，历史上的主要教会也没有教导啊。所以我说，那些因为历史上的主要教会没有教导教会被提，就提出了反对意见的人，应当注意，神赐圣灵给我们，也没有被历史上的主要教会教导过呀。当然了，如果你要跟随他们，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我很高兴能对神的话有全新的认识，很高兴不带任何的偏见来到圣经的面前，让神的道直接明了的对我开放的没有偏见的心说话。因为偏见呢，会有损于我对圣经的解释。我实在是感谢神，让我有全新的眼光来读圣经。我很感谢神给我们新的皮带来装这个新的酒，就是神的圣灵。这些日子来，他一直在浇灌我们。我很高兴我们不必被过去传统的看法所捆绑，上帝会拦阻我们发展自己的传统，让我们保持自由的状态，有一定的灵活性，就好像 装酒的新皮囊，不要变硬，失去了柔韧性。在我离世回天家与天父同在之后，如果有人给教会建议用一些新的方法来传福音，如果他们说，哦，查克并没有这样教导我们这个呀，那我告诉这些人，我会在你身边身后绕来绕去，因为我们并不是要建立什么方法，而是要单单的跟随圣灵的带领，让我们保持灵活性、开放性，让神自己做他美善的工，这是我们的爱慕，也是我们所喜悦的。这不是说我们将一直守着跟现在同样的崇拜方式，而是说我们要敞开心门，让上帝的引导带领我们。所以咒诅临到了迦南，而迦南实际上呢，是迦南地的那些民族的祖先，由亚摩利人、耶布斯人等等，这些民族呢，在迦南建立了迦南王国，这片土地后来就被神赐给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所以迦南实际上是这些人民的祖先，而不是非洲大陆黑人的祖先。非洲大陆的黑人是含的其他去了非洲的子孙的后代。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所以呢，挪亚几乎活到了将近亚伯拉罕的时期，而他的儿子闪则与亚伯拉罕同过了75年后，又在亚伯拉罕离开哈南以后再活了75年，说明呢，闪一直活到了亚伯拉罕的时代。所以我们看到由亚当到亚伯拉罕并不是那么遥远呢，因为亚当活到了挪亚父亲的时代，所以呢，他可以把神的创造从伊甸园起讲给挪亚的父亲听，而挪亚呢，再亲自讲给了他的儿子闪听。闪活到了亚伯拉罕的时代，可以把所有的事情传讲给亚伯拉罕，所以从亚当到亚伯拉罕所发生的事并不太长。